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1917年的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如今100年过去，这场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是如何扩展到世界范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最近一部汇集了两岸学者作家文章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就要为您邀请新书的其中两位作者来与您共同的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学者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您好。
主持人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张伯树教授。这个列宁的十月革命进入了100年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可能非常惊讶，这场革命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到底这场革命它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的改变了20世纪？乃至于人类的历史呢？
您这个话题问得很沉重啊。的确啊，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啊。这个整个20世纪的话呢，是极权主义猖獗的一个世纪啊。当然，我们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话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啊，这个纳粹主义，也就是希特勒的是吧？当年纳粹德国搞的那套东西。它是一种这个立基于种族主义的，是吧？这个最后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啊，这个大家都清楚的。还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类型，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左翼极权主义。这个所谓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它是以这个要消灭私有制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啊作为口号。是吧？这个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在它的这个运行当中啊，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啊。那这种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就是从十月革命肇始的，是吧？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当年的苏联、当年的俄罗斯啊，而是在100年的时间里边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是吧？包括亚洲，是吧？这个东欧。非洲啊，拉美啊，当然这个也包括中国啊。中国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啊，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那这个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建党的理念和他所领导的这个革命，都是在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旗帜下来进行的，是吧？正像您刚才讲到的，是吧？毛泽东早就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他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这句话的，是吧？而我们今天呢，在十月革命这个发生整整100年以后，是吧？我们来反思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句话我们必须反过来读啊，就是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包括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幸福啊，不是这个平等，是吧？不是那些个能够给人类带来尊严的东西啊，而恰恰相反，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是，张教授，您刚刚说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不是幸福，不是平等，而是灾难。当然我们知道，在列宁带领这场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解放受压迫的民族，要所谓的消灭阶级，甚至要消灭国家。那么为何到最后却演变成您刚刚所说的成为了一个左翼的极权主义呢？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的话啊，就是说呢，在马克思本人的这种理念或者他的理论当中，是吧？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所谓从阶级斗争要引出无产阶级专政啊。而这个专政的话呢，在马克思看来， 是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啊。当然在马克思那儿的话，专政的概念的话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啊，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没有真的领导过这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啊。虽然当时有过一场巴黎公社啊，但是很短啊，这个很短就失败了啊。真正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当做一种国家实践啊来实行，而且确实获得成功的，那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啊。而且列宁的十月革命确实也是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纲领之下来进行，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套理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人为的把社会啊，把这个社会上的人区分为所谓人民或者是敌人，啊，人民当然按照这个马克思的或者列宁的说法，它是可以享有民主的，啊，而敌人的话呢，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啊，那么到底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个列宁那个地方，其实它是这个不断的在变化的。啊，当然后来在中国，这个概念也不断的在变化，是吧？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两分法，它人为的把这个整个社会区分为两种敌对的力量，是吧？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人民，它是敌人，这造成了这个无论是苏联、撒林时期，还是后来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是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是吧？当这个统治者觉得这个某些人或者某一类型的人，是吧？他好像不听话，或者他需要被镇压啊，他需要被打入另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以敌人的这种概念来定义他，
是，
这个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这样的一种两分法，还有它后来的一些发展，到底给中国政治还有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不过继续，我想转到我们在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啊，曾教授，您对于这个十月革命，那么甚至于您自己本身是这个台湾大学三民主义博士毕业的啊，所以可以说是对于三民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您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先跟我们谈谈，在当时十月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无产阶级当政，那么又把这个社会分为这样强烈的两分法，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可以成功，十月革命可以成功呢？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曾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他将这个他的同路人啊，支持者，他的同志呢啊，那么就是视为人民，那么他的敌人呢啊，阶级敌人呢是要被是要受到这个镇压的对象，那么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啊，十月革命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革命呢，它都事实上都是把人性当中啊这个最负面的一面呢，它把它这个把它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呢，它让这个以阶级斗争啊为名的啊这个暴力的掠夺啊，那么它取得它的这个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名义之下的合法性。啊，那所以使得这个这个被压迫者或者是人民啊，或者是这个被压迫者的这个先锋队呢，他以这个公共的名义或以国家的名义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啊，或者所谓他们的认为的这个阶级敌人呢啊，进行这种包括生命啊、尊严啊、财产啊各方面的这种掠夺压迫呢，都变成这个理所当然啊。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在这个革命跟斗争当中啊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他当然在眼前呢有非常巨大的一种诱惑啊，包括权力以及各种资源啊，这个财产的这种方面的诱惑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斗争的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残酷哈，非常的残忍啊，这个就是非常违背人性。可是呢，这样的行为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当中，他们却被认为是这个是这个对这个阶级敌人的这个打击啊，是不能手软的哈。就是说，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等于说，他就是暴力的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集权的一个政权。
是，曾教授，我们刚刚提到您对这个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其实也在经历很大的变动。我们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时很多的希望是中国可以成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您的看法和观察，为何当时在中国最终是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曾教授，
就当时一个时代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中国正好历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就是巴黎的和平会议当中呢，这个列强呢将中国在山东啊本来应当取回的这个利权呢，它转移给日本，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人性啊，这个产生非常大的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才激发出来所谓这个五四运动。那么因此呢，救亡图存呢、啊，成为当时整个哈、啊、中国人民啊，那么对这个中国当下处境及未来国家希望哈、啊、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有一种强烈这样渴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些各国的这个列强呢，哈、啊，他们却等于说在这个国际的这种这个权力的这种安排之下呢，他们牺牲了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此同时呢，苏俄却对中国呢伸出了这个友谊的双手啊，比如说啊，当时苏俄呢就宣布啊，他要重新去他要放弃从第二时期啊，好，那么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啊，对中国所有的这些啊不平等的待遇啊，虽然后来没有兑现啊，可是在当时啊，中国的人民呢，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外交上的挫折啊的那种感受呢，心里的集体的这种感受呢，那么在苏俄的这个外交的这种操作当中啊，他得到相当程度的一种抚慰。那么所以中国人民就或者当时的知识界呢就对于苏俄的这个革命啊，这个就寄予高度的好奇啊。那么因为当时苏俄呢也是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悲歌抵制啊，那么所以等于说他有其实是带着一种迷雾啊，那么这个或者毛玻璃啊，去看这个当时苏俄和这个他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情况。那当然有许多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误会啊，或者那么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啊。那么因此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对知识界，那么它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心象是这个样子，所以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呢，它就在中国啊取得了一个对买有一个出口啊，那么就从这个苏俄可以啊对外输出，那么第一个就是就到中国，它就找到一个它可以可以滋长的一个土壤。
一个土壤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博树张教授。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曾教授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呢，可以说是把人性最负面的这个一面激发出来。而您本人在这本新书里面的文章里面，您就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这样说？到底这种所谓的改造人性的工程，它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巨大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呢？
您这可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那个刚才建元教授已经谈了一些啊，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啊，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啊，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啊。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社会啊，是要实行这个没有商品经济，这个没有剥削啊，没有货币是吧，这个直接的产品交换啊，像他们需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是吧？当这个制度的话呢，从哲学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他假设是吧？这个本性当中是可以靠着一种所谓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是吧？这个无私的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就可以来运转，是吧？我相信呢，这个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他们好像还真是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啊，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是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人类从这个有它的历史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能够保持社会的运转，而且能够获得一种这个发展的。那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曾经试图去推进所谓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它的特点呢，就是我要消灭货币，我要消灭这个商品经济，是吧？但是后来他发现不行，他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啊。那么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话呢，在1949年到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整个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推行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上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是吧？浪漫的一种社会改造工程。而这种社会改造工程的特点，就是他强调要抓革命来促生产，是吧？要靠这个斗私批修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吧？甚至的话呢，人不应该有私心，人不应该有私欲，有私欲的话呢，那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吧？当时把这个逻辑曾经推向极端，是吧？我们看看，因为我从小是在那一个环境里边这个长大的，是吧？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接受的教育，是吧？课堂上学的课本讲的全是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话呢，在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是吧？光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是20多年，当他最极端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把这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是吧？道德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是吧？经济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推到极端，那我说的话呢，它是一种巨大的人性实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是，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最后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是吧？这倒是应了一句话，就是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他这有理想不要紧，整个人类都遭了难。
是，张教授，您说
我们后来的话呢，这个对后来的话，这个中国曾经陷入一种短缺经济的困境，是吧？和前苏联是一样的，是吧？大家买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偏买什么都要凭购货本。那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这种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否定了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它试图人为的去推动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如此。
是，张教授，
当然中国人为此这个贫穷了多少。
嗯哼，您的说法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不断的通过我们在网上的直播聊天室不断的在发送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提到几位啊，那么也可以请我们的张教授还有曾教授，如果稍后你们要回应的话也可以进行回应。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其实共产主义思想和永动机一样，都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都是看起来无比吸引人，实际上却无法实现。他想要问嘉宾的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美好的理想，但是把亿万人民的根本福祉当作自己乌托邦理想的试验品，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呢？那么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问的，他说常常有人辩解说不是马列主义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那为什么全世界实行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另外他还想说，马列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纳粹法西斯，为何在今天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没有把马列主义和纳粹主义同样列为反人类的思想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OK 这位网友提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关于这个19世纪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氛围的确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发挥了重大作用。马克思之前呢，当时的流行的法国的共享社会主义，英国的这种实验型的社会主义，还有像德国古典哲学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历史终结论的思想，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马克思本人的共产革命逻辑的形成是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对私有制的厌恶啊，对私有制的仇恨，这个确实不是从马克思开始，不是从列宁开始，是吧？这个在欧洲是有传统的啊，甚至就是在中国古代，我们也有一些个我们的先人当中，是吧？对于这个经济，是吧？对于那种这个经商，是吧？那种唯利是图，可能对人类精神所造成的那种戕害，是吧？我们古代也有人提出过，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是有它深刻的地方的。 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这样一种理念，对吧？这样一种共产革命的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实践的某种东西以后，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它必须落实为某种制度建构，必须落实为某种这个强力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呢，那在它的强力推行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就是我讲的，它推动的一种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人性实验，这种人性实验的话，证明它是做不成的，它最终只能是失败，是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它这个把人群分为两分，我最开始讲那个意思，是吧？那他认为的话呢，好像对阶级力量进行镇压，对人民实行民主，这个国家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走向更好，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由于这样一种两分，它对于社会当中的某一部分人，它造成了一种重大的一种伤害，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人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是吧？那至于刚才这个盟友当中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像这个苏俄十月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它最终必然要走向独裁的道路，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在这简单的解释一点，一会儿建元教授可能会有补充，
是
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吧？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人为的两分的，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人是人民。谁是人民呢？那按照共产革命逻辑的概念，无产阶级是人民，工人阶级是人民，是吧？但是工人阶级的话呢，他又不能直接的去实行所谓领导，那他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谁呢？那按照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是吧？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吧？那么从这个逻辑里边，我们发现的话，他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当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那这个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来执政，这是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执政是永远的，是吧？因为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吧？成熟的民主国家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多党制，是吧？宪政民主和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是吧？那 OK 了，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引出来，为什么所有的共产集权国家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独裁，是吧？首先从理论结构上面，是吧？这个逻辑上面，它就会引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执政，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永远的。那而我们又知道的话呢，任何权力只要它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权力，那它最终势必要走向变化，是势必要走向变质，它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不管它开始它的理念讲得多好听，不管它自己开始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东西，一旦它真的掌握权力了，而且这个权力变成一种垄断性的、独裁性的权力，它不容别人染指的权力，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力必然发生异化，啊，所以无论是当年的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还是北朝鲜，还是古巴，是吧？还是东欧的其他国家，那可以说太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来。
嗯，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曾教授，在您进行补充之前，我也想提到，您在两年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方略的最后阶段就是国民党党国还政于民，实施宪政，这是国民党超越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也让台湾超越了中国。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仍然有一些所谓的民国派人士自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那么呼吁要打倒中共暴政，重建中华民国。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些声音和主张？那么还有，继续回应刚刚那位网友所提，为何共产主义国家到最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呢？
我想这个是跟民主集中制哈，就是列宁啊，他的这个职业革命家党的这个组织原则啊，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民主集中制呢，他认为就是无产阶，就是刚才张伯书老师所提的哈，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呢，跟人民主权的概念呢，他把它结合在一起哈。那么所以呢，他就不认为说有这个权力啊彼此之间制衡的必要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权力的制衡，就三权分立呢，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让这个资产阶级啊，或者这个阶级敌人呢，他们在某个权力啊的这个分配当中啊，他们仍然能够享有他既有的这个利益。那所以呢，要彻底的民主制呢，就是要实施这个这个民主就是说。这个彻底的这个直接民权， 但直接民权它又有一个实施上的一种困难啊，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参政啊，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必须克服啊，所以它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啊，或者是说能够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能够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啊这个共产党啊来做人民的代言者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共产党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在这个宪政观念当中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这个西方认为说这个国家对于个人的这个自由呢，哈，他就是说他保障到这个保障的就是说所谓的外在自由，也就是说人的这个行为啊思想不受国家的这种限制哈。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呢，他认为说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得到真正的幸福呢，他还有必进一步深入到让人民去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解放啊，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幸福。但是人民可能因为这个平民百姓啊，可能因为他的知识不足或者是他的体会不够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个先锋队啊，来教导人民什么是他真正的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也代替了这个每个个人呢 人民跟每个个人呢去决定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是个人的这个幸福
所以到头来他仍然是、这个、对，他仍然是为人民来做决定，而不是完全由人民来自行做主，对吗？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当代讨论这个共产主义的问题当中谈到就是所谓外在自由跟内在自由的一个问题。
好的，曾教授，对不起，我先打断您，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回来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言，我们想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喂，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这个刚才两位嘉宾，首先这个列宁斯大林他不能跟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共产主义也不会跟列宁斯大林画上等号，这个太简单化。另外所谓的这个乌托邦没有实现过，我不同意。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这不是一种乌托邦吗？金子古之天子南阙金之县令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私有制的产生嘛。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那么就像这个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盖在马路上，你把房子盖在马路上不让他拆那是为什么呢？这马路是每个人的，这个房子是你们一家三口还是几口的，对不对？所以说私有制万恶之源，这个没有错。
谢谢您，宁夏高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争取让下一位观众朋友也能发言，我们听懂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来自江苏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您好，请说。
喂，你好，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都那么反对我们中国是吧？就是说要你们为什么不能就是通过武力来解决来解放我们呢？
好，我们谢谢您，江苏的孙先生他提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想要回到我们的张博树教授。张教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宁夏高先生他认为这乌托邦其实实现过的，那么私有化呢是万恶之源，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您谈一谈的是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英国的政治家丘吉尔曾经说过应该要把他们饿死在摇篮里面，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得到落实？如果说当时丘吉尔的提议得到了落实，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局面呢？张教授，两分钟时间。
OK 很抱歉刚才因为头一位网友的提问的话呢，这个我这边没有听得太清楚好像是涉及到这个对私有制的看法
是
我只能最简单的说就是关于私有制的话呢，的确是到今天为止是吧，人类仍然在继续争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只能说呢，从这个实际的制度实践和实际的历史演变来看，私有制这个东西虽然说它有很多缺点是吧，但是不是今天的人类所能够超越的是吧。那共产主义之所以后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因为他想人为的去超越它是吧，最后导致了一个很不好的正好相反的一个后果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这个您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十月革命发生以后，的确当时的一些个西方的政治家，包括丘吉尔，曾经有过一些个议论，这个类似的议论，说如果当时把这个苏俄革命这个把它就当时就掐死了，那后边是不是会历史就可以改写，是吧？我是简单的这样来看啊，这个首先的话呢，历史的假设虽然我们不是不可以做，是吧？但是呢，这个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吧？首先呢，就当时的实际历史背景来讲，是吧？苏俄的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当时的左翼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光发生在俄国，不是光发生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是吧？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在爆发类似的革命，比如说当时曾经有个匈牙利革命，是吧？甚至德国的巴伐利亚当时也爆发过左翼革命。这就是说呢，在一战发生的那个背景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曾经受到广泛的怀疑，所以左翼革命的话呢，曾经是当时的某种时尚，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个实事求是的来看当时的那个历史，并不是说只有俄罗斯一家说他爆发了革命，其他的大家都在反对他，不是这样子，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之所以在反思十月革命的时候，今天给他以负面的评价，是由于他在后边的一百年的演变当中，他所造成的历史恶果已经充分的显示出来，是吧？但是我们要讨论当年十月革命发生的那个具体历史背景的时候，那反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也充满多样性的，甚至充满了张力的背景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当中如果说没有发生十月革命，或者他已经被人掐掉了，那后面的历史就可以改写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是张教授，抱歉曾教授，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两分钟，我想请张博树教授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番总结啊。我们提到了这个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地啊，现在我们也有网友提到共产主义在全球快速扩张，但是在今天又几乎消亡，仅存中越北朝鲜跟古巴，但是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自顾不暇。所以我想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请张博树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是高举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摆脱马列的禁锢？这个共产党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啊，我想这个谈一点啊，你说今天的中国是在高举十月革命的红旗，这个说法的话呢，看怎么讲了，是吧？一个方面确实到今天为止，中国共产党仍然自称他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是吧？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他在高举，也能说得通，是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很少公开的去讲十月革命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重要。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已经转换了他们自身的合法性的逻辑，是吧？这个逻辑的话呢，已经从原来的共产革命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中华复兴的逻辑，是吧？转变成中国崛起的逻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分析这个事情，是吧？这是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是吧？当然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这个共产主义这种类型的这种政权目前硕果仅存的最大的那就是中国，是吧？这也是未来人类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身的制度变革，如何实现自身的民主化。既然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中国今天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它的继续存在，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必须要改变的一个情况。
嗯哼，那您觉得最后20秒时间，在习近平的治下，这样的变革和改变有可能发生吗？
啊，当然现在很难，非常之难，是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在不断的在呼吁，是吧？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这四年，证明他今天没有能够按照这个世界潮流所希望的那一个方向去走，他在顽固的坚持这个共产党自身的这种垄断地位，这当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种现象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改变它。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也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博树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曾建元教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在即，台湾方面为何担心会成为交易筹码呢？请您持续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